今天晚上，今天下午，我们有一篇非常美妙的信息，讲到生命的产生，一层一层的，有各种形式的生命，一直达到最高形式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生命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生命是有目标的，生命是有目的的，生命是为了神的彰显。所以当神达到了这个高级高层的生命，属人的生命时，他花了很多时间，他非常的仔细，非常的注意如何产生这个生命。这就带我们来到今天晚上的信息，讲到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做他的彰显。关于形象这件事，也许是真理中，整本圣经真理中最大的结晶。我要说，像这样的一个题目实在是太伟大了，太巨大了，太广阔了。我知道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词，我们是常常用这个词，在信息中，在我们的说话里，在聚会中常用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关于形象这件事还有许多的深度和丰富，我盼望主能赐恩给我们，借着这篇信息，它能够揭示，能够展开这个结晶各丰富的方面。我必须承认，当我进入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些事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盼望主能有路，借着这个说话，能够带出这些美妙的事物。关于神的形象，在整本圣经第一卷书的第一页，就给我们看见。在圣经其余的书中继续的发展，至终收成于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神的形象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形象是为了彰显的，但我们需要问说，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他怎么能有一个形象呢？怎么能有看得见的形象呢？一位看不见的神怎么能有看得见的形象呢？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那里告诉我们，神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了我们。他的形象和样式一样吗？难道样式仅仅是重复形象吗？还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分别？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因着形象是一种的彰显，这是什么样的彰显呢？看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有这个形象的人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关于神的形象这件事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在我们教会生活中呢？这一切都应该是当我们进入这件事的时候要有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视这些事、这些词为理所当然。这些词的确是很简单，但是它们的含义、它们的意义是太深奥了。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不是在表面滑冰，我们需要进入真理，要一点一点的来看 这个真理。我盼望今天到今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这些事都能够我们都能够清楚。在我们进入这篇纲要之前，我要先讲一点开头的话，来强调，也要给你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强调神的形象在他经纶中启示于他的话，在他经纶里这个形象是为着神的彰显的，从已过的永远一直到将来的永远。关于神的形象并不仅仅是在创世纪，在神整个的经纶中，从永远到永远，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形象实在是在神的心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神的整个经纶都是一件关于形象的事，是关于神的形象，是关于神的彰显。我这里列了八点，这也是今天晚上研读问题卷上的其中一个问题，所以你们要注意。首先，在神乘着载着推动宇宙并且创造宇宙的时候，神的形象也提到了。在创世纪希伯来书一章二节三节，乃是借着他，神是借着他造了宇宙。这一位是谁呢？他乃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借着这样的一位，宇宙被创造了。圣经称这一位为神荣耀的光辉，神本质的印象。这里的印象指的是神的特征，是一种的标记，就好像一个印记一样。所以你将这个印章盖在纸上，就会有一个形象，有一个印记。基督乃是神本质的印象，借着这样的一位，宇宙得以被创造。第二，关于人的受造，我们在这一部分还会再提到，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看见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我先回到前一点，我们还可以加上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想余弟兄昨天晚上也提到这一节，那里保罗说关于他那些未见之事，这指的是神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借着看可见的事而给人晓得的，是人所洞见的。换句话说，借着这个宇宙的创造，告诉我们，启示给我们神的特征，虽然并不是与神的身位有关，但是却与神的特征属性和本性有关，都在受造他所造的宇宙中显明出来。第二是关于人的受造，第三关于救赎的完成，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十五节说，在他里面我们的蒙了救赎，就是罪得赦免。这位他是谁呢？他就是看不见之神的像，在他里面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也得了救赎。这位他是看不见之神的像，这就说出连我们的救赎 也与神的彰显有关。我们得蒙救赎，不仅是要罪得赦免，使我们免受神的审判和定罪，我们蒙救赎，在他里面得蒙救赎，他乃是看不见之神的像。第四是关于我们基督生活的长大和变化，也提到形象这件事。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还会显明，但我们晓得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正如他所是的。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神希望我们能够在这生命上长大，直到那日子基督要显现出来，我们那时我们就要像他，我们要与他必像必效。零后三章十八节那里说到，我们要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能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长大，在基督里被变化的时候，这里说到我们要得着，要达到基督的形象。第五，我们变化的结果，我们也要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变化指的是在我们里面内在的改变，磨成指的是在外在的改变，一种生命形式的改变。不仅有生命，不仅有素质和能力，还有一种的形状。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长大的时候，我们不仅会被变化，我们也会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第六，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那里告诉我们，教会作为新人要被更新，这位更新是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也就是新人的实际，我们天天被更新，乃是照着他的形象，不是照着你的形象我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这就是新人。第七，在基督再来的显现，就是他的再来，所有的信徒都要像他一样。这也是约翰一书三章二节同样的出处，你也可以引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那是我们都要被改变形状，与他一模一样，我们都会有他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最后第八，这是神经纶终极的完成，新耶路撒冷，坐在宝座上的就有碧玉的样子，而整个圣城墙是碧玉，低层的根基也是碧玉，所以在宝座上的神以及整个圣城就是信徒的总和，看起来一模一样。所以圣徒们，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神的形象作为神的彰显，这件事在整本圣经里都显示出来，这是一件在神心头的事，所以我们绝对不该轻看这件事。愿主帮助我们真正的进入他话中的丰富。好，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这听起来不是很甜美吗？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第一重点，我们要 造人、启示、神格的三者之间，为着人的创造举行了会议。人的创造不是一个意外，不是随机发生的，不是松散的，相反的，有一个会议，举行了一个会议，在神格的三者之间举行了一个会议。在神创在这个复造中产生出这各种各样美妙的东西，植物生命、动物生命、鱼鸟、牲畜，在全地地上的各种的动物，但是神看看这些东西是很好、很不错，但是还若有所缺，所以这三者神格的三者之间就有一个会议。他们看看这个情形非常的好，非常的正面，非常的美妙，但是还是缺少了什么，所以三一神就说，我们要造人，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事实上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很坚决的决定，要创造人，不像其他的造物，其他所 产生的在前几天、头几天产生的东西，在人的创造上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会议。三一神有一个确定的会议，做了一个强的决定，为了要创造人。一，在已过的永远决定要创造人，指明人的创造乃是为着三一神永远的定制。所以人的创造不是一个临时发生的事，不是刚好发生的，人的创造是借着在已过永远里神的会议，神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小点，神造人的心意是为了完成他神圣的经纶，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神是有定旨的神，圣经启示神的渴望就是得着一个彰显，借着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他将他自己分赐到这个团体人里面，好得着彰显。因此神就来造人，为了要叫神能够完成他神圣的经纶，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现在来到第二终点，神乃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第一小点，神的形象指神里面的所事，是神属性内里素质的彰显。这些属性最显著的是爱、光、圣、义。我要给你们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个挑战，如果你觉得自己年轻，你就包括在内，你们应该要把这样的话背下来。事实上这话是摘自注解，在你的圣经里，这许多年间一直都在那里，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你有没有读过。神的形象的意义，神的形象与神的样式不同，神的形象指的是神里面的所事，神的形象是神内里素质的彰显，是神属性内里素质的彰显。神是满了属性的，他有爱、有恩慈、有圣、义、连续，有许许多多美妙的属性。最显著的是这四者，我们弟兄给我们指出来，爱、光、圣和义。如果你研读十诫，十诫乃是这位神之所事的描述，就是律法。十诫乃是描述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就会 最后总结于这四种属性。从十诫我们看见神是一位爱的神，神是一位光的神，神是一位圣的神，神是一位义的神。事实上这里的话这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神也是圣，神也是义，这些都是他的属性。事实上神是谁呢？神乃是这一切属性的总和，你把这一切的属性加在一起就等于神。我们神那里的所是的特征的描述是由这些神的属性所描述出来，而形象呢指的就是神里面的所是，是神属性内里素质的彰显。那神的样式怎么样呢？第二小点，神的样式指神的形状，乃是神生位之素质与性质的彰显。形象指的是神属性内里素质，内里的素质，而样式指神的形状，乃是神生位之素质与性质的彰显。圣徒们，你知道神有一个形状吗？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十二章第八节，那里说摩西其实看见过神的形状。摩西也许是唯一一个看见过神形状的人。那里说耶和华的形象，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九节，当摩西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显示你的荣耀，耶和华回答说没有人能见我的面还活着。但是神是非常爱摩西，他就答应他的要求，他说这里有一个磐石的隐秘处，磐石穴中，等我过去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手挪开，你就得见我的背，能够看见神的背也不错。没有人能见神的面还得以存活，但是神如此的爱摩西，与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让摩西看看他的背，是很荣耀的。这个你要不要看看神的背啊？神有一个形状，而人受造是照着神的样式，这指的就是神的形状。当耶稣成为肉体，成为一个人，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状，他并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紧持不放，反而降卑自己，他取了奴仆的形状。所以这里有一个形状，当基督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时候有个形状的改变，他把神的形状摆在一边，然后取了奴仆的形状。这意思并不是他把他的神位脱下了，把他的神格神性给脱下了，神性的神圣的素质，而他是本有神的形状，却取了奴仆的形状。第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不当视为两个分开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形象和样式也是有分别的，形象指的是内里的，是神属性内里的素质，神之所是，神的属性，而样式是外在的，是看得见的，是神的形状，是神生位的彰显。虽然这两个词有分别，却不当视为两个分开的东西。一个是外在的，是形状，是样式；另一个是内在的， 就是形象是看不见的，但你不能把这二者分开，虽然他们不一样却不该分开。小 A， 人那里的美德受造于人的灵里，乃是神属性的翻版，也是人彰显神属性的凭借。所以当神来造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这一切神内里的素质属性造人的。这一切的属性也是翻版在人的灵里。请记得，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的身体，但是耶和华将气，生命之气吹入人的鼻孔，这就成了人的灵。我们的灵，弟兄姊妹们，乃是耶和华的气，它有耶和华的特征，虽然不是耶和华的生命，但它的气进到，把它的特征，把神的特征带到我们里面，包括它一切的属性都翻版到我们的灵里，成为人内里的美德。所以任何人不论善恶，不管好坏，不论是强盗，是一个大罪人，在人里面都有这些美好美妙神的美德，是从神的属性翻版过来的。爱也在那里，光在那里，圣在那里，义也在那里。所以虽然人会做错事、坏事、罪，有罪的事，但是在他里面却有一个知觉，有一个感觉，他所做的是不对的，但他的罪性能够得胜，所以他，或者说是他的感觉麻木了，但是在他的深处却有这个美德，这是属人生命受造的一部分，这是神属性的翻版。我们需要领悟这件事。神这样做，把这个放在人里面，要给人这个彰显神属性的凭借。小 B， 人外面的形状受造为人的身体，乃是神形状的翻版。如果你想要知道神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你就看看坐在你旁边的人，神看起来就像那样。也许不是你的身高、你的体重，也许身高体重会不一样，但圣经的确告诉我们，神有眼睛，神能看见，神有口能够说话，他也吃，他吃我们的祭牲，我们献的祭，他也有手。我们当然不敢说我们知道到底神的形状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人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也就是他的形状造的。甚至在旧约里有几次神来探望人，在创世纪神来到亚伯拉罕那里是作为一个人，甚至在基督成为肉体之前，耶和华来探访他的人，以人的形状来探访人。我不相信这是一个只是一种的掩盖，这乃是他的形状。圣徒们，赞美主，我是个人，我是宇宙的意义，我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造的。所以当我看到人那里破坏他们的身体，要刺他们的身体，我实在觉得非常的悲哀。他们对神的形状做了什么事呢？神是以最好的方式造了我们， 我们就是神的样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所做的，以我们的方式来美化自己，都是一种羞耻，都是一种的堕落，都是一种的侮辱。神以最好的方式造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副本。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神造人成为自己的副本，使人有盛装神并彰显神的性能。你觉得这是亵渎吗？可以说人是神的副本吗？我们是他的翻版，神是原型，我们是大量的复制。小 A， 其他一切活物都是各从其类造的，人却是从神类造的。在前一堂聚会中，我们看见创造，包括产生植物生命，一切的树木、菜蔬，都是各从其类受造的。空中的鸟是 各从其类造的，海里的鱼是各从其类造的，全地上的牲畜也是各从其类造的。神创造这一切的活物，不仅仅是那些东西而已，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各从其类造的。鱼有鱼类，鸟有鸟类，牲畜有牲畜类。经过六天之后，神创造了这一切，所有的植物和动物是如此的美妙。我相信三一神他们彼此说，这里有鱼类，有鸟类，有动物类，有牲畜类，那我们的类呢？我们的类在哪里？所以他说，我们要造人，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人的希伯来文是 Adam， 的意思是红土。可以说在这个时候神说，我们来造土，用造着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土。我们小时候喜欢玩这个粘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这些粘土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的形状。那天神就在玩粘土，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妙，鱼有鱼类，鸟有鸟类，牲畜有牲畜类，那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但我们的类呢？父子灵说，我们的类在哪里？我们要造人，我们要把红土造成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所以严格说来，没有什么，没有人类，人是照着神类，是从神类，我们是红土，神是用红土造人，然后他把人，他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所以神人事实上是从神类，所以没有人类。在行传十七章，那个诗人说，我们是神的族类。 圣徒们，我们是神的副本，我们是神的翻版。这是一个美妙的点，一个重要极重要的点，关于神创造人是一个重是一个极重要的点，不是只是变成非常俊美非常美丽的人美妙的人，我们乃是成为神的副本，成为神的翻版，目的是要盛装神并彰显神。神在他的经纶里渴望将他自己分赐分受到我们里面，他要做人的内容，但他需要人做他的容器。我们知道，如果你需要你要有一个，如果你要你要把什么东西变成圆的，你就需要把东西放到圆的容器里。神是那个内容，他要人做他的副本，他的翻版，好使人能预备好来盛装他，并且彰显他。小 B， 既然神与人同类，人就有可能与神联合，而在生机的连结里与他同活。不仅是要盛装他，不仅是要彰显他，也是要与他示意，与他联合。所以神所造的这个人需要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需要有与他有同样的性质素质。这是为叫神与人能联合为一。约翰十五章，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能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内住，神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住在他里面。罗马十一章说到接枝，在自然界有接枝这件事，农夫学会怎么样把两棵树接在一起，好产生出一种混合杂交的这个果树果子，能够尝起来味道更好，好像把苹果和梨子接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混合的果实。在因着接枝，所以能够产生出这样的一个混合体。但接枝要能成功，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两株植物、两棵树必须是同一类的，同一类的。所以神要生机的与人联合连结，人就需要与神同类。罗马六章五节，我非常保爱这一节，在那里保罗说，我们是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在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基督的死，在那死里，保罗将其描述为一个生长的过程，我们是与他一同生长，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医生能告诉你，他需要移植很多东西，移植皮肤等等，他需要用身体的某一部分的皮肤移植到身体的另一部分，
You know, these the flesh, they eventually, initially,
they were 一开始是分开的，这 两种皮肤，两块皮肤是分开的，但因着摆在一起，它们都是生机的物质，也是同类的，最终它们就长在一起了。罗马六章五节向我们启示，甚至在我们的受浸里，我们进入他的死，不是一种的仪式，不是说我们现在正式加入教会了，加入一个组织了。事实上，进入基督乃是进入一个生长的过程，我们要一同生长，与他一同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所以这里有一个生命的连结，生命的过程在我们与神之间进行着，他长的时候我们长，我们长他也长。所以林前六章十七节是我们最喜欢的经节，这节说什么呢？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圣徒们，我们是与他成为一灵，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呢？我们不是一般地上可怜的人，试图敬拜神，向神下跪下拜，要求神坐这坐那儿。神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在我们的灵里不仅有神的灵内住，我们的灵，我们也是在一个生机的连结里，人没有办法分辨哪一部分是我，哪一部分是神。我们已经与他连结调和，成为一了，成为一灵。为此我们要成为他的副本，成为他的翻版，我们需要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受造。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终点，此基督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神所示的彰显。这两节经节我盼望你们能把它们背下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和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这个像是谁呢？这个像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零后四章四节也说同样的话。这个神的形象是神人受造，就是按着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是基督的人位。基督是神的像，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此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神属性之素质的彰显。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神，约翰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数千年来神存在，神有许许多多美妙的属性，他是爱，他是光，他是义，他是圣，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神的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直到基督来到地上。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作为神的具体化身，他乃是神的像，所以他能告诉门徒说，当门徒问他，你在给我们将父显给我们看，他就回答说，腓力，你难道不晓得你看见了我，你就看见了父吗？我就是父的彰显，我表明父。这位基督乃是神的像，神自己是看不见的，但是神在他的具体化身里，作为子成为肉体，成为一个人，在他地上 的人性生活里，他彰显神，活出神，他乃是神活的形象。具体而言，他活出神的爱，他活出神的光，活出神的义，活出神的圣。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在路加福音也提到，没有人像这样像他一样说话的，他的连续，他的恩慈，他的温柔，人想不透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他从哪里来，但他说话的时候恩典就流露出来。这位到底是谁呢？他就是神的像，彰显神的属性，在他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神的属性，神的光，神的光，神的爱，神的光，神的恩慈，神的义和圣。二，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借他的经纶可以接受他的生命和性情。哦，对不起，人是照着基督创造的，目的是要基督进到人里面，并且的人得彰显。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的形象指的就是基督，他乃是神的像。所以我们众人因着基督是神的像，我们是照着神的，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是照着基督造的。神的心意就是基督有一天要进到我们里面，要 做我们的内容，要在我们里面安家，活在我们里面。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第四终点，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目的是要人接受他做生命，并彰显他一切的属性。第一小点，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因为他的心意是要进到人里面，并与人成为一。我们需要按着他的形象受造，有他的属性翻版到我们里面，我们有这一切的人性的美德作为他属性的反照，我们有他的，我们也有神的样式，好像我们做他的容器，预备好让神把他自己放到我们里面。所以这样神就预备好一个器皿，一个容器。第二小点，神按着他的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借着他的经纶可以接受他的生命和性情，借此成为他的彰显。一面来说，神正在寻找一个器皿，是他可以将他自己分赐到其中的。在我们一面，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了我们，我们就有一种的性能，能够接受他的生命和性情，借此成为他的彰显。以后一章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得有份于神的性情。你能想象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人，居然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一只猴子怎么可能接受人的性情呢？他们是不同类的，对不对呢？但我们人居然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我带了一个手套上来，这是手套有点宽大。 我们所有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照他的样式造的，我们就像手套一样是按着手的形象造的。我的手如果是要装在什么里面，让什么来接受，你给我一个瓶子罐子一个盒子，的确可以放进去，但是却不是太适合。但这里有一个手套是按着我手的形象造的，当我把手放进去的时候是非常的合适。因为这个手套就的受造的目的就是要盛装手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乃是神的容器，是神的瓶子，是神的器皿，是照着他的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是所以让神能够将他自己装进来，非常非常舒适的，非常合适的装进来。好，我们继续。神这样造人，使人有性能盛装神的爱、光、义、圣。我之前提到过，形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内里的所事，他的属性，就是他的爱、光、他的圣、义、爱和光。所以这些属性需要复制到我们里面。今天我们也有爱，也有光，也有义，也有圣，但是并不是实际，并不是有实际。我们就好像照片一样，就像这只手套，的确是有手的形状，但是我的手却在外面，里面这里面是空的。这并不是一只很好的手，它有我手的形状，却没有手的内容。它有形状，有爱、光、圣、义，但是却是很软弱的。这手套正在等着我的手能够穿进来，有真正的爱、真正的光、真正的义、真正的圣，能够成为真正的手套，满了这个手套能够充满内容。我们有这个性能，但我们正在等待内容能够进来。第四小点，因着我们是从神类造的，所以我们的人性美德有盛装神圣属性的性能。我很喜欢这两节经节，零后十章一节还有十一章，保罗说，我是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劝你们。我们知道温柔与和蔼指的是神的属性，但是现在神的属性已经被做到人里面，就是使徒保罗里面。不仅他是人，是受造的人，有这些属性翻版到他里面，作为他人性的美德，但借着接受基督作为爱的实际、恩慈的实际、温柔的实际、和蔼的实际之后，他就能说，我是借着基督的温柔和来劝你们。基督的温柔成了他的温柔，基督的和蔼成了他的和蔼。在十一章说到基督的真实在我里面，他不仅他是在他自己里面是个真实的人，他能说基督的真实在我里面。第五终点，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意思是说神造人有一个心意，要使人成为神的副本、神的复制，做他团体的彰显。这样的复制使神快乐，因为这个复制看起来像他，说话像他，生活也像他。我知道有很多宗教徒可能不喜欢听见这样的话，我们是微小的人，神是全能的，坐在宝座上，我们是小虫爬在地上，我们需要帮助， 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祝福我们。但神说，我无意要帮助你，我想要见到你里面，我想要把你做得跟我一模一样，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副本，我要把你做成我的复制品。这比求神给我们一些的力量一些的帮助好得太多了。现在整个神复制到我们里面。我告诉你们，当父神看到我们，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像他，都说话像他，生活像他，他是何等的喜乐。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哪一位父母有最多的孩子，我知道有一位有十二个还是15个，但也许有一天家族团聚的时候，父亲是实在是自豪，看看我的家庭，15个孩子都在这里，他们都说话像我，看起来像我，这让父亲相当的自豪。我们的天父，我告诉你们，太多人只是求他一些的东西，求他帮助，但没有人在乎到底什么让神快乐。叫神快乐的是当他看见我们众人都成为他的副本，说话像他，行动像他，生活像他。我宝爱约翰1:3-2，1节，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但我们晓得一件事，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是我们的定命，这不是可能，不是假设，这是我们的定命，我们必要像他。我们都要与他必相必效，我们要成为他的复制。弟兄说基督化，在第一篇信息里讲到基督化，是的，主的恢复今天乃是要做基督化这件事，不是只是要恢复人，要带挽回人，让他们做得更好，行为更好，不，我们是要做基督化这件事，要使人基督化，成为基督，要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基督，成为神的复制，成为神的翻版。第六重点，圣经里对于神和人的关系有一个奥秘的思想，这不是一个宗教的思想。大部分人有宗教的思想，神是全能者，需要我们敬拜，需要敬畏他，我们在这里向他下拜，要侍奉他。圣徒们，这是关于神与人关系一个非常肤浅的观念。圣经向我们启示，一再的启示出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奥秘的，神要成为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他。当然不是，并没有他的神格，并不是成为全能主宰的那一位，但是在生命性情上，神要我们与他一模一样。这是最叫我们的父喜乐的。第一小点，神的渴望是要成为与人一样，并使人与他一样。神的心意是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我们里面，使他自己与我们一样，也使我们与他一样。神的经纶是要使他自己成为人，也要使我们就是他的造物成为神，好使他是神人化了，而我们是人神化了。这是主恢复中的词汇，人化神化，他是神人化了，我们是人神化了。 我没有时间了，我们需要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来讲神人化是什么意思，人神化是什么意思。但我们需要继续往下了。第七终点，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以及五章二节的代名词他们，指明亚当是一个团体人、集体人，包括全人类。神没有创造许多人，他在一个人亚当里面集体的创造了人类。神按着他的形象并照着他的样式造了这样一个团体人，使人类能团体的彰显神。神的渴望是要不是得着许多个别的亚当，而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今天这是实化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一个新人。正如以弗所三章二十一节说，愿荣耀在教会中，愿荣耀归于他。教会就是这个团体的人，在教会中我们能够将荣耀归给神，还是这才是作为他的副本，他的翻版，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团体的，我们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彰显。非常的好，这是第一大点。我希望这能帮助回答一些的问题。第二大点，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人生活，达成了神造人的目的。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着他的样式造了亚当。但那一个人，他没有完成神的旨意，并且破坏了神的设计，对人的设计。神的设计是要人做他的副本，他的容器，做他的彰显。但这第一个人因着蛇的引诱，他有份于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他就没有达成神的目的，也破坏了神对人原初的设计。但神并没有创造另一个人，他自己来成了第二个人，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第二个人。他成为肉体，作为一个神人，他是由圣灵承运，这成了他神圣的素质。他也是借着人属人的童女而生，这就成为他属人的素质。他乃是被产生为一个有两种素质的人，有神圣的素质与属人的素质。他是一个神人，这就是第二个人。他来成为肉体，并且过神人的生活，借此达成了神造人的目的。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从来没有把形象这件事与基督的成为肉体和他的神人生活连在一起。虽然第一个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他没有达成神的心意，他破坏了并且堕落了，所以第二个人就来了。他是带着神圣的素质和人属人的素质而生，作为一个神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四十节，给我们看见他作为一个孩童在那里生长，神的恩在他身上。他不仅仅是神，作为神他不需要长大，他 长大就指明他是个人，当他在作为人在那里长大的时候，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是一个神人，他过一个神人的生活，在他的神人生活里，他活出爱，活出光，活出义，也活出圣。第一终点，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的定旨有密切关系，就是要使人接受他做生命，并彰显他神圣的属性。虽然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来活出神的属性，作为他在他人性的美德里活出神的属性。行传三章，他被称为圣别者、公义者。以弗所四章二十四节说到，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新人是照着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这指的就是基督的人性生活。所以在基督的人性生活里，他展示了一个非凡的生命，就是神人的生命。我们需要再 回头读路加福音，你能看见许多美妙的故事，看见这个神人如何过生活，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人被强盗毒打，被撇在路边，然后祭司长利未人都经过，但他们都没有管这个人，然后在好撒玛利亚人来了，带着油和酒包裹他的伤口，并且把他扶上他的牲口带到客店，并且无论花费多少，他回来的时候都要偿还。这是何等的一位，这是何等的爱，这不仅仅是属人的爱，也不仅仅是神圣的爱，这乃是神圣的爱作为神圣的属性彰显于人性的美德。还有患麻风的人说，医治我，主在他最高的道德标准里，在他神人的生活里，他伸出手来摸他，说你得医治了吧。没有人敢摸患麻风的人，但是这一位神人，他彰显神的爱，将神的爱彰显于将神的爱彰显为他人性的美德。就是关于这个人，关于这位神人，有一个非常超绝的东西。圣徒们，这里的重点是这个形象是为着神的彰显，但是这个形象彰显的是什么呢？乃是彰显人在神里生活，然后神界的人彰显出来。这是一个人，但这个形象乃是彰显神人，乃是一个神人的彰显。也许姊妹们会想要像天使一样，我告诉你们，神并不怎么想要天使，天使是我们的仆役，他并不想要他的选民成为天使，他要他的选民成为正确的人。他自己成了一个人，在以西结书那里有四活物，每一个活物都有四张脸，有人的脸、鹰的脸、狮的脸和牛的脸。在那里说，这四张脸、这四活物、这四张脸都有人的样式，而坐在宝座上呢，也有人的样子。 彰显神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不是要有一种天像天使一样的生命，而是要彰显最高的属人生活，一个拔高的属人生命，最高的属人生命，就是一个让神圣的属性充实充满人性美德的生活。这个神的形象乃是在人的彰显里。今天在教会生活里，为了要建造教会，建造身体，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拔高的属人生活，人性生活是由神圣的属性加强丰富并充实的人性美德，不是只是好人善人，而是要由神圣的属性加强充实的这个人性。第二重点，主耶稣是由人的素质而生，有人性的美德，为要将这些美德拔高到一个标准，配得上神的属性，做神的彰显。基督是由神圣素质承运的那一位，有神圣的属性，做他人性美德的内容和实际，使空洞的人性美德得着充实，不再是像这不再是像没有东西软趴趴的那个样子，现在还是像这样，里面充满了手，有这位成肉体的过神人生活者的形象，他让神圣的属性充实了他的人性美德。当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两种的人性，一种是基督所展示的人性，就是被神圣的属性拔高加强充满充实的人性，还有就是其他人的人性，包括门徒的人性，这乃是变形走样被破坏的人性，满了恨恶嫉妒还有批评，他们的人性就像这样。的确他们有神的属性，但只是像图画一样，他们并没有实际。而基督他不仅有这些属性翻版到他里面作为人性的美德，他的人性美德也被神圣的属性所充实，他展示出另一种的人性。他来做我们的救主，不仅是要把神带到我们里面拯救我们脱离罪，他更是要来恢复这个被破坏走样的人性，要拔高我们的人性，要配得上，要达到他的人性的水平，神圣的属性充实加强丰富并圣别人性的美德，我要在人性的美德上彰显神。第三重点，主耶稣拯救我们时，他是那有神圣属性充实人性美德的一位，进到我们里面。他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来拯救撒该的时候，他欺骗了很多的人，他对他有许多的指控，但他遇见了这位救主，主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撒该说，无论我欠谁，我都要归还四倍。撒该所接受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生命加到他里面，他的人性立刻得了加强丰富拔高。他作为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将神带到我们里面，并以神的属性充实我们的美德，这样的生命从里面拯救我们并圣别变化我们，而拔高我们人性的美德。这样的一个生命拯救我们，是从里面拯救我们，他并不想要改变我在外面改变我们调整我们修改我们，他乃是要从里面拯救我们，借着加强恢复修复 受破坏走样的人性，他加强我们，是用他拔高的神圣属性在我们人性的美德里加强我们。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大点，基督成为肉体，穿上人性，成为人的样式，好叫人借着他的死与复活可以得着神永远神圣的生命，并且凭着生命在里面得以变化并磨成基督的形象，在外面得以改变形状，同行于基督荣耀的身体，这样我们就与基督一样一世，与基督一同向着宇宙彰显神。这一点把我们带到形象这件事，这是关于变化和磨成，再加上改变形状。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里有人的创造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造的，那是亚当。然后第二个人来了，他自己展示并活出这个神人的生活，他是作为神的像。这位成肉体者，他过了神人的生活，活出神圣的属性与他人性的美德，现在借着死与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他的拣选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就变化并磨成他们，使他们在里面磨成基督的形象，并且在外面能够使他们改变形状同行于基督荣耀的身体。至终这个基督的形象是与变化和磨成甚至改变形状有关。这里有两节经节，林后三章十八节，还有罗马八章二十九节。林后三章十八节是说到我们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罗马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到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在林后三章十八节的形象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形象并不相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形象就像这样，但是林后三章十八节的形象是这样，是有手在里面的。哈利路亚，不再只是空洞的手套，只有手的形状，而是有手在其中。在里面我们被变化并磨成基督的形象，在外面当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物质的身体也要被改变形状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第一终点，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复活升天之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就是复活得荣之基督的形象。圣徒们，这是实行的一面，我们怎么能够经历这个神的形象呢？在实行上怎么经历呢？我很保爱林后三章十八节，我们需要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来观看他，反照他，就像镜子一样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自然而然的它有一些的元素就注入到我们里面，然后从我们又反照它的一些东西给别人看见，在这个观看并反照的过程中，我们就被渐渐变化成为与它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换句话说，圣徒们，我们若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形象做到我们里面，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花时间来观看它，来反照它，要带着没有帕子遮蔽的脸，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来观看并反照。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遮盖，没有掩饰，没有隔绝，照你本相来 敞开你的琐事。晨兴 不该只是例行公事，每天早晨你需要花时间，需要把这个盖子挪去，要把快门打开。零后四章六节，那从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进我们的心，我要照亮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但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这样的一个宝贝，这一位，他就是耶稣基督的面，照耀神的荣耀。我们需要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来观看并反照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变化进行，不再仅仅是像图画像照片一样。他乃是由这个神圣属性所拔高并加强，并且充实我们的人性美德。这就是我们的变化，也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这包含加入新的元素，并除去排除老旧的元素，并顶替，由这个新的元素来顶替这个老旧的元素。圣徒们，所以我们需要观看它并反照它，就像镜子一样。这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还需要第二个方面来经历这个形象。第二重点说，神已预定我们磨成他长子的形象。磨成是变化的最终结果，包括我们里面素质和性情的变化，和我们外面样式的变化，好使我们与基督得荣耀的形象相配。在二十九节之前还有二十八节，那里说神使万有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他，让他变化我们。另一面，我们也需要让神使用万事万有，就是一切的人事物，你的队友、你的长老、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孩子、你的岳父公婆，让他能够磨成我们，成为神长子的形象。这个形象得来并不容易，这需要不代价，需要有许多的牺牲，需要有一些的许多的剥夺，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成为与他一模一样。所以最后一点，第三重点，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看见一个按着神形象被造的团体人做他的彰显；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作为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里之形象的终极发展和总结。神的城乃是神的团体彰显，有神的形象，并以神的荣耀照耀。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有神坐在宝座上，有碧玉的样子；整座城的墙也有碧玉的样子，这包括第一层的根基。所以神和圣城有同样的显出同样的样子。圣徒们，这就是我们的定命。我们的定命乃是要成为神的副本，要与神必相必效。这不是是有没有是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一定会发生的。我们都要像他，与他一模一样，有他的形象，不再只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形象。借着这一切的发展，我们达到了基督完满的形象，有神圣的属性充实我们人性的美德， 把我们带到这个团体的彰显里，带到圣城里，与神一模一样。既然我们都要与神一样，我们都应该也与彼此一样，对不对呢？所以在地方教会里，在主的恢复，在主的恢复中，我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与神一样，而只有一位神。如果你与神一样，我与神一样，那你和我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在众地方教会中，我们并不是推崇任何的不同，我们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在座的4000、5000人都看起来是一样的，我们看起来都像碧玉，神像碧玉，我们像碧玉，我们是与他一模一样。哈利路亚！为了神的形象，我们要说哈利路亚。我们现在与坐在旁边的祷告1分钟。